这里是巴黎，感谢您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9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对中国出口美国2000亿美元产品可加关税令，今天凌晨国际标准时间4:01正式生效。特朗普没有发表政令或推特时期延缓生效。中国政府根据早前回击令，也让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600亿美元产品可加关税令同一时间生效。今年稍早，两国已经对彼此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在中国与美国贸易关税日益紧张，尽管担心中国当局可能祭出进一步措施打压美国大豆出口中国，但一些中国买家仍然愿意冒险采购价格处于历来低档的美国大豆。目前至少有2批美国大豆船正在运往中国。国际特赦组织今天发布报告，指控多达100多万人被关押在新疆地区的教育转化中心，呼吁北京向他们的家人作出交代。美国开建与墨西哥边境防堵非法移民的边境墙，尽管与特朗普竞选前后都坚持的长达数千公里的长城相比有天壤之别的差距，仅有6公里，但是象征性的开建预示此墙建筑不会被放弃。英国反对党工党这个星期将进行投票，决定是否在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方案没有能够获得议会批准的情况下，也推动进行第二次脱欧的公投。不过工党党魁科尔宾说，相比二次退欧公投，他更愿意举行大选。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对中国出口美国2000亿美元产品可加关税令，今天凌晨国际标准时间4:01正式生效。特朗普没有发表政令或者推特使其延缓生效。中国政府根据早前的回击令，也让对美国出口至中国600亿美元产品可加关税令同一时间生效。今天稍早，两国已经对彼此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了关税。中国今天一早对美国施展胡萝卜加大棒，就贸易战开战发表白皮书。白皮书指控美国对中国诬陷造谣，尽其所能用不实之词指控中国，并以其为理由对中国施加不公的贸易关税。不过中国也表示希望对话解决争端。稍早中国以不参加刀架颈项的谈判为理由，拒绝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进行2000亿美元贸易战前夜的最后对话。据法新社报道说，中国的回应今天仍然以5%到10%的关税回击特朗普，但是特朗普的关税战对中国启动10%的关税，到明年初这个税率将提高到25%。2000亿美元关税战打开以后，中国与美国进一步陷入贸易战的深渊。中国今天发表白皮书，就贸易战指控美国背信弃义，将中国多年以来希望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努力弃之不顾，破坏无疑。美国对中国的随意指控都是不实之词，对中国的关税战完全对中国不公。中国还指控特朗普用贸易战恫吓世界其他国家。中国表示不会屈服，但同时再次说愿意对话解决争端。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和中国星期一互相征收新的关税，两国在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中都没有让步的迹象，这场争端让金融市场不安。官方的媒体新华社表示，新关税生效之后不久，中国谴责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并说美国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恫吓其他国家，以使他们屈从于美国的意愿。中美贸易紧张情势还给两国之间更广泛的关系蒙上了阴影，双方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重申，假如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将对中国商品进一步加征关税，这与他此前的言论一致，暗示如果美国政府没有能够达到目标，他可能对几乎所有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天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访问了美国纽约，24日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晚餐会上将就日美贸易问题展开讨论。日本与美国有意谈判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美国向日本施加压力。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特朗普在晚餐会之前给安倍下马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3日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访问美国纽约，24日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晚餐会上就日美贸易问题展开了讨论。安倍在会谈后指出，关于通商、投资、贸易等课题，双方进行了非常具有建设性的讨论。两国政府于8月9日、10日举行了首轮通商协议，旨在削减对日贸易逆差的美国特朗普政府，考虑到与日本签订两国自由贸易协定，要求日本举行双边谈判，日本则认为美国回归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最佳选择，双方各执己见，难以弥合分歧，特朗普非常不满。晚餐会在特朗普塔楼进行，时间超过了预定的1小时20分钟。日美首脑正式会谈定于26日举行，但是在礼节性的晚餐会上，特朗普迫不及待提出贸易问题。晚餐会之前，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我们为了帮助日本做了很多事，我希望实现互相都能得到利益的关系。舆论认为特朗普意在贸易谈判问题上牵制安倍。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国际特赦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100多万人被关押在新疆地区的教育转化中心，并呼吁北京向他们的家人做出交代。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进一步介绍。
国际特赦网站上今天刊出了一篇题为他们在哪里多达100万人被关押在教育转化中心的报告。国际特赦组织说，这份报告是基于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采访，对象包括100多名有亲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失踪的人士，也有自称是在教育转化中心内遭到酷刑对待的人。报道称，据估计现在有多达100万人的下落不明，大部分被关押家者的家庭也一直被蒙在鼓里。这份报告指出，中国不断地加大力度针对新疆区域内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其他的主要为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实行大规模的拘禁以及侵扰性的监制、政治教化和强制文化同化。随处可见的安全检查已经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所有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的主任指出，数以10万计的家庭因为这次大规模的镇压而被拆散。他说，这些家庭急于知道自己挚爱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是中国当局向他们交代一切的时候了。法新社今天的相关报道也指出，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今年8月份曾经指控中国在这些教育转化中心关押或者曾经关押过100万人。但是法新社报道强调说，目前无法确认以上的这些数据，北京对相关的指控已经予以否认，但是教育中心存在的证据越来越多，包括中国的官方材料以及成功逃脱的被关押人士的证词等等，种种迹象都显示是北京出于政治和文化灌输的目的，在司法框架之外大批关押着相关的人员，而这是毛时代之后前所未有的现象。
路透社今天引述英国《每日电讯报》星期天的报道说，英国反对党工党计划本周末进行投票，决定是否在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方案没有能够获得议会批准的情况下，推动进行第二次脱欧公投。不过，工党党魁科尔宾也说，相比二次退欧的公投，他更愿意举行大选。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报道称，英国工党党魁科尔宾上周六表示，如果工党投票决定推动二次脱公投，他将予以支持。这加大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面临的压力。目前，英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的计划陷入僵局。科尔宾还表示，他更倾向于举行大选，而非二次公投。他不愿意支持社会团体、人民投票，不断增强的二次公投呼声，因为担心失去赞成脱欧的工党成员的支持。在党内成员进行了大约五个小时的会议后，工党将对一项动议进行投票表决。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和《卫报》的消息，该项动议称，如果不能够进行大选，工党就必须支持所有余下的选项，包括支持公投。他的这一言论为工党的退欧政策发生显著变化铺平了道路。舆论认为，今年的工党大会将压倒性的支持对最终的退欧协议举行人民的公投。随着对大选的议论升温，且无序脱欧的可能性上升，工党面临制定脱欧议程的压力。此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曾呼吁科尔宾澄清他的脱欧立场，以防申辩。梅首相警告称，工党和其他英国党派正在竭力阻挠英国脱欧。英国将在明年三月退出欧盟，但梅首相的切斯克计划在上周四遭到欧盟拒绝，目前国内也对此看法不一，都令英国脱欧的前景一片混乱。
美国开建与墨西哥边境防堵非法移民的边境墙，尽管与特朗普竞选前后都坚持的长达数千公里的长城相比，有天壤之别的差距，仅有六公里，但象征性的开建预示此墙建筑不会被放弃。边境墙以及移民问题将成为墨西哥新总统的难题。这个问题据信将破坏特朗普与新总统洛佩斯的蜜月关系。据本台报道说，美国当局已经于9月22日星期六宣布开始在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这堵墙建在沿着德克萨斯、埃尔帕索和华雷斯城的边界，只有六公里长，这与特朗普竞选承诺修建3200公里的美墨边境长城计划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此墙高5米，被美国海关认定为比当前阻止非法移民更为有效，其造价为2200万美元，当然与特朗普要求的美墨边境墙全部计划预算220亿至250亿美元的预算几乎也是微不足道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又遭到第二名女性出面指控有不当的性行为。该女性是卡瓦诺大学时的同学，此前指控卡瓦诺强暴未遂的加州女教授福特已经同意本月27日上午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特朗普仍然坚持说，卡瓦诺是他认识的人士中最为优秀的一位，而卡瓦诺本人否认这两起指控。在中国与美国贸易关系日益紧张，中美两国就2000亿美元关税战开撕之际，尽管担心中国当局可能祭出进一步措施打压美国大豆输华，但一些中国买家仍然愿意冒险采购价格处于历来低档的美国大豆。目前至少有两批美国大豆货船正在运往中国。中国神秘巨富商人肖建华，外界称他为中共太子党的财富操盘手，自2017年被中国警方从香港带走以后，踪迹十分神秘。据信清北京的南华早报今天报道，肖建华案或在几日内受审，肖建华将被指控两大罪行，操纵股票和期货市场和代表机构行贿，尤其是第二项可能的指控引发关注。消息没有透露代表机构所指。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从周一9月24号国际标准时间4点钟开始，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以及中国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开始正式生效。种种迹象显示，中美两国在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中都没有让步的迹象，而贸易僵局难破之际，分析普遍认为中美两国陷入了新型的经济冷战，而当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整个世界的经济走向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在美国方面，发动这场前所未有贸易战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美中贸易超过3000亿美元的逆差，同时也逼迫中国改善其在窃取知识产权、强制外国公司转让技术、掠夺性的合资协议等领域的不当做法，意思很明显，中国错在先。但这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实际上已经开始对全球的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英国的信用评级公司惠普国际的一位经济专家指出，很显然贸易战从此已经成为事实。该公司的评估认为，美国政府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已经达到了明显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水平。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估计为 6.1%， 比今年6月份的预估值下调 0.2%， 全球2019年的经济增速也估计将被下调 0.1%， 为 3.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曾提出警告，中美贸易战恶化将伤害到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中美两国可能要为此付出重大的经济代价。也许是为了撇清自己在这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的责任，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24号发布了关于中美经济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的白皮书，要澄清中美的经济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济摩擦的政策立场，也要推动问题合理解决。这份白皮书全文约3.6万字，除了前言以外，还包括6个部分，分别是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中美经济关系的事实、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美国政府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美国政府的不当做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危害以及中国的立场6个章节。白皮书认为，长期以来中美两国政府建立了一系列沟通协调的机制，但是2017年新一届的美国政府上任以来，就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做出了一系列不实的指责，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来进行经济恐吓，试图采取极限施压方法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而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则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了美国的关系，同美国开展多轮对话磋商，然而美国方面出尔反尔，不断的发难，因此才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在短时间内持续升级，使中美的经济关系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也使多边贸易和体制以及自由贸易原则遭到严重的威胁。这份白皮书认为，总体上看，中美贸易经济是一种双赢的关系，绝非是零和博弈。美国的企业和国民也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美国一部分人宣称的美国吃亏论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刊出的白皮书解释的文章中，也对中国的态度再次进行了表态，指出对于贸易战来说，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则不得不打。一句话，中国认为这场贸易战错在美国，中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牺牲品，但是中国并不害怕。中美贸易战危机到全球的经济增长，让外界感到忧心忡忡。法新社指出，而让局势更加恶化的是，两国之间的谈判也似乎被终止了。八月底举行的谈判无果而终，而华尔街日报还透露，原定本周末赴美的一个中方的代表团的行程也被取消。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北京内部也已经凝聚成共识，只有等到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后，才可能和特朗普的政府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与此同时，有向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和强劲的股市撑腰，美国方面也没有丝毫让步的迹象。特朗普本人最近就发出推文表示，新的经济记录每天都在缔造，这并非是偶然的。白宫前首席策略师班农最近在接受 香港的《南华早报》独家专访时也表示，特朗普的战略就是要让中美贸易战规模史无前例的大，同时要让北京痛得难以承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指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战已经持续了多年。他说，如果可以将其称为战争的话，美国坚信可以打赢。他强调说，美国会赢的。他承诺一定要做到让中国像一个世界强国应该做出的样子，要透明并且尊重主权国家。美国方面咄咄逼人，澳大利亚的前外长、现任亚洲协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陆克文指出，习近平和特朗普一样好面子，他不可能向美国的压力屈服。陆克文认为，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中，退缩和脸面的概念也是需要考虑的，这跟美国政治一模一样。中美两国互不相让，未来的谈判遥遥无期。在此背景下，《纽约时报》认为，特朗普总统相信美国正在赢得与中国的贸易战，但是在太平洋的两岸，一种更为悲观的认识正在占据上风。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处于新的经济冷战的开始阶段，它可能在特朗普离任后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你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报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瑞迪选播。
各位听众，罗马天主教廷与中国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了一项临时协议，费加罗报与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24日均发表长篇报道，分析这项共识达成的理由。两份报纸均称这项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十字架报以此作为头版主题，指出这是中梵关系阻断60年之后双方走向和解的第一步。但这是否标志中梵关系进入新世纪呢？该报头版社评文章以和解的代价为题指出，眼下教皇方济各撤销了此前对七名中国爱国教会自行任命的主教逐出教会的决定，将他们重新纳入天主教会。但那些此前被教廷承认却不被中国官方认可的主教何去何从引发不安，甚至令那些始终忠于罗马教廷并曾因此受到迫害的信徒感到愤怒。教廷首席外交官帕罗林试图安抚各方，呼吁所有信徒尊奉真正的兄弟和解精神，为推动走出过去的不解做出具体的努力。但社评文章作者指出，这种立场表述并不新颖。早在2007年，时任教皇本笃16世就曾在一份慕函中呼吁中国教友为教会合一而努力。如今，教皇方济各签署这项被称作是临时性的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告诉中国教友合一胜过冲突。教皇承认包括中国教会在内的地方教会的自主权，是寄希望于那些地下教会集合的小部分信徒能够在庞大的中国顶住压力与监督，发明出独特的方式遵守他们的信仰。这篇文章评论指出，这更是一种睦邻眼光，而不是政治蓝图。十字架报的报道同时以问答形式分析这项协议的意义。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天主教会分裂结束呢？报道指出，教廷解除了此前对中国自行任命的主教的禁令，但那些罗马教廷任命却不被中国官方认可的主教命运如何，却还难以确定。签署这项协议对教廷有何意义呢？报道指出，协议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官方教会与地下教会合一。但危险之一是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的各种宗教中国化。反对这项协议的人担心这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对教会的控制，使得教会的精神信仰功能丧失殆尽，变成一个定义模糊的非政府组织。对于中国来说，报道指出，尽管无论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是对于1200万中国天主教信徒来说，这项协议都不是首要议题，但是相对于被看作是既难以控制又容易受到美国影响的近5000万新教信徒，天主教信徒则因为他们的慈善工作以及明确的等级制度而更显得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因素。从国际层面讲，与梵蒂冈签署协议也让北京走出目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教皇被看作是道义领袖，而且不仅反特朗普，还赞同北京维护多边主义的立场。与教廷签署这项协议，因此让中国天主教信徒更加重要。 中国政府干预主教任命是否不妥呢？这篇报道指出，政府参与主教任命程序，中国并非特例，包括法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政府都有权过问主教任命程序。但罗马教廷是否正对中国的宗教迫害视而不见呢？报道指出，这项协议最大的未知数是它的具体落实。过去，一些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或宗教管理部门曾在北京与罗马之间制造出多种紧张关系，但如今中国政府与教廷将携手合作任命主教。报道认为，对于罗马来说，今后将比较容易在发生争执的情况下让北京承担起责任。十字架报也特别发表文章，介绍地下教会信徒的失望与不满。文章引述香港大学研究员陈建光指出，大部分地下教会信徒都会接受这项关于主教任命的协议，但过去留下的裂痕、历史以及地区背景，以及一些地下教会的经历，有可能会引发不同意见，造成新的紧张关系，甚至导致冲突。而且那些比较公开的地下教会信徒也担心，此前他们与官方教会达成的某种默契不在，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比较自由地践行信仰。文章写道，中国目前的镇压政策有可能使得这些现实中的友好变得越来越困难。费加罗报的报道侧重中国信友面对这项协议的不同观点。该报的分析文章梳理了教皇做出这项历史性决定的理由。文章写道，教皇方济各了解中国地下信徒面对的不公，他为什么还要促成与中国达成这项协议呢？这个问题早在2007年教皇本笃16世时就已经提出。方济各当选教皇之后，原来推动中国地下教会信徒与官方爱国教会和解的枢机主叫帕罗林成为教廷的第二号人物，方济各得以重新推动谈判，但不是在依赖受到迫害的地下教友做出努力，而是直接与政府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但教廷为什么要牺牲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所说的道义呢？文章介绍说，梵蒂冈认为一个不完善的协议好于没有协议。首先，地下教会不可能永远处于地下，更不能在这种条件下有所发展。其次，这也符合教皇方济各的理念，也就是走出僵持，超越怨恨，哪怕是以不太完美的方式。但是文章指出，尽管协议的细节尚未公布，却已经开启了一个涉及教皇权威的独一无二的先例。方济各不仅接受了北京在2000年以后未经教廷认可任命的八名主教，而且也承认了一个未经教廷同意而成立的教区。消息人士带出的消息还显示，协议规定今后新主教人选由中国方面提名，然后由教皇确认，教皇有否决权。文章指出，这完全颠覆了教会的程序。即使是在教廷与越南新近达成的协议中，罗马也是主教人选的最高决策者。不过，梵蒂冈方面强调，中国政府首次承认罗马教皇是宗教权威，而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只将罗马教皇看作是国家元首。方济各的目的也许正在于此。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将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还将为您播出今日经济国际纵横以及法国文艺欣赏三个专栏节目。下面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美国打响向中国外宣开战的第一枪，欢迎收听。
近来，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前身为中央电视台英语国际频道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美国分支机构，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为在美国的外国代理人。根据美国法律，中国新华社与央视的美国分支机构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以后，就再也不能装扮成美国媒体了。这两家中国官媒将被要求向美国政府申报其年度预算和开支、所有权结构等信息。此外，还必须在其发表和播出的文字、图片和音像中注明其为外国代理人。其运作上也会被限制，采访总统活动的记者证需要通过特勤局审查，不能随便进入国会听证会以记者身份进行采访，不能随意采访国会议员和官员。 如果拒绝登记，其在美国的主管可能会被逮捕，资产可能被冻结。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今年一月，国会参议员卢比奥等人致信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要求审核新华社与 CGTN 是否应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外国代理人媒体设于美国，目的是向美国人进行宣传，而不是向本国传播美国的信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为防范纳粹德国对美国的影响而设立。纳粹德国覆灭后，这项法规多年不曾启用。如今共产中国对美国的大外宣，其猖狂程度远超过当年纳粹德国的影响。当年针对纳粹德国设立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就像是为今日的共产中国量身定做。美国自今年六月向中国发动贸易战，以解决美中之间长期的贸易不公平之后，许多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向中国的大外宣开战，以解决中国利用美国的信息传播与言论自由向美国进行意识形态侵袭，也是迟早的事。美国司法部要求两大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是美国向中共大外宣开战的第一枪。分析人士指出，其实不仅仅是新华社和央视，还有一些所谓媒体也都是不折不扣的外国代理人。如中国国务院侨办在美国办的报纸电台，中国新闻社在美国办的电视台等等。还有接受中国驻美使领馆经费并接受使领馆指令的美国各大学的中国学生会、各华人社区的爱国侨团，也都可列为外国代理人。尤其是中共政府斥巨资在美国兴办的上百家孔子学院、几百家孔子课堂，打着传播孔学和中国文化的幌子，肆无忌惮地向美国青少年灌输腐朽邪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是不折不扣的外国代理人。不出所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央视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做出了反应。作为对比，中国官方对美国媒体向中国派驻的分支机构向来严格控制，特别是每年要对驻华记者的签证进行年审，报道过敏感题材的记者因签证被拒被迫回国。作为美国的官媒，美国之音只有两名驻华记者，其他美国媒体一律为私营。即使中方采取报复措施，套用一句美国商务部长的话，他们手中的子弹也不够。美国要求新华社和央视的分支机构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意义非凡。这是美国向共产中国大外宣打响的第一枪，预示着美国将向中国大外宣全面开战。喧嚣十年之久的中国大外宣从此被扼住了喉咙。就像美中贸易战第一发炮弹射出，中国就注定面临败局一样。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将要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美新一轮的价值2600亿美元的关税战今天正式开打，中国发表白皮书，澄清自己的立场。韩国总统文在寅抵达美国，推动第二轮特金会。特朗普在晚宴会之前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个下马威。中美贸易战内部经传有中国商人冒死进口美国大豆的消息。中国神秘巨商富人肖建华案开审前传出他向习近平写信求情，得到宽大的处理。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中国给予关押穆斯林给出一个说法。香港政府列民主党为非法的社团。现在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伊朗石油部长星期一说，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会议并未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给出积极的回应，称美国希望将伊朗石油出口降至零的美梦不会实现。但大宗商品贸易商托克和默克瑞能源贸易集团周一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石油会议上表示，由于美国制裁伊朗使市场收紧，2019年国际油价可能将攀升到每桶100美元。默克瑞能源贸易集团总裁称，美国接近第四季度末时将制裁伊朗，受此影响，市场供应将减少大约每天200万桶，这将使原油价格涨到每桶100美元成为可能。托克石油交易联席主管也表示，随着市场收紧，圣诞节前原油价格可能涨至每桶90美元，新年前后升至100美元。托克公司的一位高管星期一也说，伊朗的石油出口将远远小于美国最初宣布将重新制裁伊朗时预期的水准，这应该会推高油价。他指出，市场目前普遍认为削减幅度将远高于每天100万桶，可能将达到每天150万桶。据伊朗石油部说，韩国已经完全停止了进口伊朗的石油，成为美国威胁在11月重启制裁伊朗石油出口后第一个把伊朗石油进口量降至零的国家。据伊朗石油部提供的数据，在美国制裁威胁之前，韩国每天大约从伊朗进口18万桶石油。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宣布退出伊核全面协议，美国政府已经于8月重启了对伊朗在美元和贵金属交易、汽车等领域的制裁措施，并计划于11月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和银行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尔顿此前表示，美国计划用制裁的方式将伊朗石油出口降至零。欧佩克成员国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非欧佩克主要产油国上周末在阿尔及尔举行了会议，经过讨论，各国达成一致，目前不会进一步增加原油产量。本月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80美元，美国方面要求欧佩克立即增产以降低油价。不过在9月23号的会议上，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产大臣法利赫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原油市场供需相对平衡，欧佩克将延续6月份达成的协议，没有必要进一步增产。2016年年底，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日均共减产大约180万桶原油的协议，在联合减产的影响下，国际油价持续上涨，随后国际原油需求逐步增长，国际社会对于提高原油产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18年6月，双方决定从7月起适当增加原油产量，此举有望使国际原油市场下半年的日供应量增长近100万桶，但并未明确说明具体的执行方案及成员国增产的分摊比例。欧佩克在其2018年全球石油前景报告中预测，未来20年石油行业将需要投资大约11万亿美元，以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在欧佩克的这一愿景中，石油需求将持续增长，原油仍将占能源组合的最大份额，尽管有更多的电动汽车上路。欧佩克多年来一直警告，产油国不应当自满于对于未来产量的投资。2015年和2016年在油价历史性下跌期间，新产出支出一度大幅下降。该报告预计2017年至2023年间，全球原油需求将每天增长730万桶。到2040年，欧佩克预计全球原油消费每天 1.12 亿桶。最大的推动因素将是汽车数量的激增，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欧佩克预计2040年全球汽车数量将增长超过一倍，达到24亿辆，其中大约 3.2 亿辆是电动汽车，仅占车辆总数的 13% 左右。中国国际联合石油化工公司总裁陈波周一在亚太石油会议上表示，全球石油需求将在2035年触及峰值，届时将会达到每天 1.044 亿桶，高于目前略低于每天1亿桶的水平。因新技术发展将逐渐降低石油的使用，他称这反过来也会拖累全球炼油产能增长放缓，预期到2035年将会达到每年56万亿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中国和美国间的贸易战升级已经抑制了中国对美国原油的需求。陈波表示，尽管中美发生贸易摩擦，但美国是中国炼油商所需原油的重要来源，使他们原来偏重中东和非洲的供应能够更加多元化。他并指出，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只会暂时持续，未来我们将活跃于这个领域。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并未将美国的原油列入加征关税的清单，但由于贸易战没有降温的迹象，因此多数中国买家正避开美国石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中美对抗中对台湾的影响。
听众朋友，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中美关系陷入巨大的对抗和不确定性之中，台湾问题以及两岸关系也日益受到关注。就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台湾将设立一个监测系统，对由此产生的经济影响发出预警信号。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表示，计划设立一个预警机制，观察贸易战的情势变化。他指出，经济事务官员将加强对贸易流动的监测，观察是否存在异常的变化。他还称，正密切注意美国对中国的加征关税，预期对台湾会有转单效应，但如果贸易战恶化，将会提出因应的方案。金融时报也指出，台湾政府正在制定措施，鼓励在中国大陆设厂的公司将业务迁回台湾，以应对美中贸易争端对台湾至关重要的电子制造业的威胁。这些激励措施仍在敲定之中，它们包括放宽台湾严格的土地使用规定，以及扩大设备升级、研发和制造业自动化支出的税收减免。台湾最高贸易谈判代表、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表示，如果企业决定回台湾生产更多产品，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台湾是最容易受到中国经济放缓影响的经济体之一，台资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包括一批苹果供应商，在中国大陆经营大型生产基地。同时，台湾大约 40% 的出口流向中国大陆。邓正中表示，如果贸易争端恶化到针对消费电子产品，如手机和笔记电脑，加征关税或采取其他报复行动，对台湾的冲击将非常严重。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分析师表示，尽管为了应对关税，有几家电子公司已经将一些小规模的生产从大陆迁回台湾，但是所涉及的成本和科技供应链缺乏灵活性，将遏制更大规模的外流。他表示，大部分的总装依然在大陆，所以我看不到从大陆到台湾的大规模生产转移。面对美中贸易战的延烧，台湾民进党前主席、现任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最近以美中对抗与两岸关系为题，在海基会董监事会议演讲表示，对于美中对抗，台湾不能选边站，但中国大陆对民进党政府采取不理性的单边主义打压，会让台湾没有选择。许新良表示，根据最近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在50年前发生的金门823炮战，当时美国军方曾经建议提供核子武器给台湾，但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所否决。如果台海今天发生战争，情势应当比50年前更为严峻。他建议以理性主义处理涉外问题，对美中对抗不能选边站，必须积极主动的两边交往。台中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张凯明表示，美中贸易战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影响，不仅美中双边关系与国际经贸领域，更对欧盟、印度和东协等国家产生影响，台湾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随着美中角力逐渐升级，台湾在强权夹缝中，战略上仍以低调自持为宜，避免主动采取过激的刺激中国与破坏两岸关系稳定的政策举措或者是发言。也有评论说，自从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以来，台商赴大陆投资兴业就逐渐增多。根据中国大陆的统计， 台商在大陆曾经有10万多个投资项目，产品也大多以出口美国为大宗。一旦美中贸易战越演越烈，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陆台商生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而台商经常返台采购机器、原料与零组件，也会连带冲击台湾出口大陆的产品。举例而言，江苏省苏州昆山市有4000多家台商，占昆山市总企业数的 50%， 雇佣了大约 60% 左右的总劳工数，贡献大约 60% 的总税收，出口略占昆山总出口的 70%。 如果美国对大陆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税，台商绝对会受到直接的冲击。特别是美国对大陆进口美国商品征额外关税的主要项目有半导体、资讯科技、电讯设备、电子消费、电脑零部件、服装等，这些产品绝大多数是台商所生产的。如果得不到中美双方的协助，大陆台商肯定受到非常惨烈的影响。倘若中国大陆对美国不得不进行反制，限制大陆内部的材料设备卖给美国制造商，那么大陆的台商，尤其是富士康、大力光等苹果供应链的台商大厂家将无法出口到美国，其影响之大无法想象，同时也会冲击到这些厂商从台湾的进口与台湾的股价，两岸当局都应当高度重视。与此同时，台海局势的政治层面也在发生变化。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表示，稳健的台美关系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基础。他也期盼持续和美国合作，深化伙伴关系，共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繁荣的印太地区。谈及中国对台湾进行的打压，近几年越来越激烈。蔡英文指出，包括军机绕台、切断台湾的邦交国、阻挠台湾的国际参与、取消东亚青年运动会等等，面对这些挑战，台湾不会轻易屈服，台湾也会持续向联合国发声，传达台湾可以在持续发展目标等全球议题上做出更多的贡献。蔡英文提出，近来中国也持续通过网络恶意散布虚假的讯息，企图影响国际舆论，这种新形态的政治影响操作已经对民主国家的运作带来负面影响，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共同提高警觉。他期盼美国的国家继续坚定支持台湾，并深化与台湾的实质关系。美国国务院最近召回驻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的最高使节，就有关最近决定不再承认台湾一事进行磋商。北京近来不断在外交上打压台湾，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前不久与台湾断交，多米尼加共和国在今年5月与台湾断交，而巴拿马已经在去年就与台湾断交。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只剩下17个。在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之后，白宫发表声明说，断交决定不仅影响萨尔瓦多，而且影响整个美洲地区的经济健康与安全。美国十分严重关切萨尔瓦多政府迎合中国看来对一个西半球国家事务的干涉，将重新评估美国与萨尔瓦多的关系。华盛顿邮报刊登专栏文章称，美国似乎没有意愿或者不能对抗北京在全世界范围内加大对台湾的国际承认、合法性和经济自由的施压。文章说，特朗普政府对台守法是，尽管整个政府内部存在亲台官员，但实际政策却是渐进式的迈进，对于北京更多的针对台湾的外交、经济和军事行动远没有对应的反应。文章指出，美国对台政策被两大挑战所阻碍，即缺乏全面的战略，缺乏对特朗普的个人抵制。数名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相信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会在贸易或者朝鲜问题上产生对美国有利的结果，他已经提示更强硬的行动来加强美台关系。作者认为，美国应当帮助台湾加强防卫，但美方的行动又不能使得蔡英文的政府微妙的形势更糟糕，或者引发直接的危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葛莱义说，两岸军事平衡已经根本性的转移，但我们不能让中国得出结论，以为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攻击台湾并取得政治目标。该文提出的其他建议还包括对台军售例行化、增加官方访问、更多的船只穿越台湾海峡、加强保卫台湾继续参加国际组织的力度。作者还认为，美国应当向萨尔瓦多等国家提供更多经济和外交的诱 引，让他们抵制中国的压力，与美国和台湾为伴。作者称，特朗普的官员们应该劝说总统，捍卫台湾不是美中关系的刺激物，是美国应对北京全球进取意愿的测试案例。日本作家加藤加一最近撰文指出，我个人围绕美中贸易战的前景最为担心的问题是，它是否会牵连台湾问题。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中南美洲的行程超越以往的简单过境，先后在洛杉矶和休斯敦停留，并参与多项活动。可见特朗普阵营已经开始运用台湾牌，倘若特朗普阵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为了逼迫中方在经贸问题上妥协，而把台湾问题作为一个筹码，比如向中方暗示打算派遣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访问台湾，或者是根据台湾旅行法大力推进美台之间的议员互访等，中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收拾局面呢？还有学者指出，从中美贸易战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幻灭。克林顿总统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克林顿的想象里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可以实现沃尔辛总统的民主愿景，也就是一个充满自由市场、自由选举和自由人民共同努力的世界，使中国更像美国。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说，使中国更像美国，就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幻想。但是这个想法似乎是一厢情愿。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艺欣赏》，要介绍的是台湾艺术家余正达在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一个活动，由夏荣编播。
各位听众，以录像和行动表演为创作媒介的台湾艺术家余正达，九月份由台湾文化部引荐，在巴黎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推出两场表演。本次节目先来介绍入选蓬皮杜中心前瞻电影探讨酷儿身份单元的《西瓜园》这部作品。他是余正达与擅长数字媒体装置的新加坡艺术家黄汉明合制的作品。接下来让余正达自己来谈一谈这件作品。
其实这次这两个计划是在不同的 program 里面嘛，
嗯，
然后27号那个是用马策划的，那个如果是前瞻电影的话，这一次比较多的其实是跟酷儿影像有关系，然后我们这次展出的是我跟新加坡艺术家黄汉明做的一个有点类似音乐录影带，但是又有现场表演所剪辑出来的一个综合性的记录影像啦。然后这一个西瓜园的作品主要是我们两个人又扮装成一对西瓜姐妹，她有点带有朋克风，然后就是希望能够散播正能量，所以我们原来本来是在天庭的一对，就是有点像是仙女姐妹，很忠实的仙女姐妹，然后之后我们下到凡间来做一种很像 rap 的表演，所以那大概是我们这一次会展出的一个影片的内容。
嗯，你为什么会特别注重性别的议题呢？
嗯，其实我早期的影像作品多数其实跟语言政治比较有关，然后其实这两年开始比较多跟性别有点关系的议题，然后我觉得好像其实在这种我其实在塑造的其实它不见得是那种非常 drag 的情境啊，然后我觉得其实当然我觉得现在台湾最近也在很多这样子可能对于同志婚姻的议题这些东西，但是我自己更注重的可能是这种性别里面的表演的特性，不管是男变女、女变男，或甚至是在现在很多新的性别的定义，可能是 gender fluid 这样子的性别的特性，所以好像对我来说，这种表演性、这种性别的表演性，其实它是很迷人的。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它有很多可以跨越传统或跨越 表演形式，一种很综合的一个新的媒材。然后有一个部分，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用自己表演，有的时候我可能是跟一个专业的舞者合作，把它创造成一个模特。所以这大概是我近年的一些计划。
另外，西瓜园是于正达为2017年在台北当代美术馆举办光合作用亚洲当代同志议题展所委之的全新作品。9月27号在蓬皮杜中心的展演将是西瓜园在欧洲首映发表。策展人马荣源亦将于影片放映后参加座谈，与观众互动交流。在此之前，于正达先于9月13号发表他的仿纪录片《跟我说你要什么》（Tell Me What You Want）， 内容叙述一位旅人 David， 其实也就是创作者本人，在异国马尼拉和陌生人之间的视线、观点、友谊乃至欲望的交换。影片间彼此有所交织，却又独立存在，各自象征在不同族群、文化观点、社会视线和人类欲望需求下的产物。仿纪录片则是一种用类似纪录片的手法记述虚构故事的创作形式。在蓬皮杜中心这场夹杂现实与虚构的仿纪录片放映之后，策展人更是别出心裁地搭配一段于正达与法国知名剧场演员 Manuel Blanc 合作的30分钟表演和朗诵，颇获得观众的好评。于正达一直对于语言在文化差异中所产生的不精准及落差感到兴趣，而这种由于语言断裂的情况所带出的身份、权力、再造与转折，透过其作品一贯预演式的身体表演和语言附送，展现现实生活中进行一种看似编排好的情境。作品试图以外来者的身份诠释他对当前世界观的反思。如果您对他的创作感到好奇，不妨在本周四27号去巴黎的蓬皮杜中心瞧一瞧吧。以上是夏蓉主持的法国艺文欣赏专题节目，感谢 Fabrice 和 Rudy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下面我们最后一次简要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中美两国新一轮的2600亿美元的关税战今天正式开打，中国发表了白皮书，澄清自己的立场。特朗普在晚宴之前给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一个下马威。美国大法官的提名候选人卡瓦罗诺再次遭到女同学性侵的指控。中国神秘巨富商人肖建华案开审前传出他向习近平写信求情，要求宽大处理的消息。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中国承认关押穆斯林并给这些人的家人一个说法。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法国的著名歌手 Jean-Louis Miha 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 Allegos， 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祝您愉快，下次再会。
Venons nous relancer à pic. Je crois bien que cette fois ce sera le coup de l'angevine.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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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as vu ça, Alco? Puis voilà que la lame veut se relancer à cœur. Je crois bien que cette fois ce sera le coup de la belle sœur. Ça algo. Big time. Gaga.